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老谭最近几集呢，说的是1949年前与台湾有关的部队啊，
是
70军、62军、整编21师、青年军205师，一路说到上一集的台湾军事教导团哦。从这些部队呢，我们可以看到，从青年军开始，几乎都接受当时陆军训练司令部总司令孙立人的带领。我们看到呢，好朋友们都十分的关注哦，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一集要继续展开来说吗？
我们这一集哈，准备要做孙立人的幼年兵总队。其实我们在做七十军的时候，没有想到说要延伸到幼年兵总队。后来想一想说4月4日儿童节马上也要到了。
儿童节。
等于说这个时候呢，做一些以儿童节相关的，其实可以做一个对照。因为很多人没办法想象，曾经呢有一群人的童年是打赤膊戴斗笠安守挺胸的，在那边接受教育。
我是排名，这个是我。结果我带回我家乡，只有我那个侄儿把我提出来。
可以看到站在照片队伍最左边的这个娃娃兵立正姿势非常的标准，
是
相信呢跟现在接受过这些基本教育训练的这个阿兵哥都不遑多让。
对对，搞不好还更好，更标准。其实呢，他的故事我们等会再说。我们要先把幼年兵总队的来历先介绍一下。讲到幼年兵总队呢，有些朋友应该都知道起因，主要是因为1949年的关系，撤退来台的部队夹带了很多的娃娃兵，有的可能是跟着父亲随行，有的可能是中途抓来的，还有就是因为战乱流离变成孤儿，被军队一路带着走。年纪最小的呢，甚至只有六七岁。有的部队这种娃娃兵比较多，甚至还单独编成的少年队。
为什么这个又跟孙立人将军有关系呢？
这些部队呢，他们到了台湾都必须要整编。孙立人视察之后，决定把这些娃娃兵结合起来，让他们得到比较正常的照顾，甚至于是教育，所以先组成了幼年兵连。那随着来台湾的部队逐渐的增加，所以又扩充为幼年兵营。到了1951年4月，各个军种呢把送来的这种娃娃兵这个全部都结合起来，已经到了1300多人。所以在台南三分子营区正式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幼年兵总队，总共是3个大队9个中队。可是这个幼年兵训练总队呢，只有短短1年多，不到2年就解散了，实际的人数可能多达1750人。虽然说他们的时间不长，可是在战乱的时代很多幼年兵因此把孙立人视同为父亲，再造恩人。所以孙立人当时呢，他也收了5位幼年兵作为义子，其中有一位是接军，后来还写了一本《小兵之父》，替孙立人平反。
孙将军的义子还替孙将军出过一本书哦。
是，我之前访问过一位幼年兵出身的樊仲英樊伯伯，他是江西修水人，当年也是跟着部队从广州搭船到了台湾，他也收集了很多的孙立人或者说幼年兵的资料。他认为幼年兵的起源是1949年元月29日，从青年军206师招考随军来台的84人，从里面成立了幼年兵连，在这个基础上面逐渐扩增的。至于黄伯伯他本人呢，时隔70多年提到了孙立人，讲到了孙老总的时候，都还会落泪。
从来他没有批评过我们总统，一句话都没有讲。他这么伟大，他晓得被打压，他到最后在急诊室抢救他的时候，他跟急诊室的主任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冤枉的。”这里的他那个最后的照片，一定拍的我都有。
这应该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触哦。他收集很多这个幼年兵跟孙立人相关的一些资料，
是
觉得。是不是本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其实他最大的愿望，他是希望说能够让一些幼年兵能够进入到忠烈祠。
这就让我们有点不明白了，幼年兵这么小，理论上呢不大会去战场上面，为什么要让他们入祀忠烈祠？
主要是幼年兵他们也要训练。曾经发生过一次很不幸的意外事件，那是发生在1950年5月4日，那个时候还是陆军幼年兵连的时期，在高雄澄清湖，那个时候叫做大贝湖，在大贝湖399高地操作枪榴弹实弹射击科目的时候，因为榴弹弹场引爆，结果造成了连长陈德龙还有10多名的幼年兵轻重伤的惨剧。
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在接受这种扎实的训练了，没想到呢竟然还发生了这个枪榴弹示范意外。
对于这次的意外呢，也是幼年兵出身的一位作家段采华。早年呢，台湾有所谓的军中三剑客，就分别是司马中原、朱希宁还有段采华啊。这个军中三剑客呢，其实也很有趣哦，都是苏北人，跟我们前几集这个前面提到的陆军总司令陈廷宠，他们其实通通都是老乡。段采华呢，他后来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我当幼年兵，里面对枪榴弹释放意外呢有比较具体的描述。
老谭说，在1950年5月4号那天发生这样子的悲剧，那是什么样发生的？
段采华的说法是那一天呢，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三营呢，全营的弟兄出去打野外，课目中呢本来是没有枪榴弹实弹射击这一项，可是在临时出发之前呢，营长突然之间这个说新增加这个科目并且指定由幼年兵连的连长就陈德龙来讲解并且要示范给400-500名的官兵来看，来增加大家的经验，本来用意是好的。到了快要中午，差不多是11:20，预定的科目其实都操作完成了，全营呢集合在一起站成讲话队形，小朋友呢都知道说现在接下来是要枪榴弹示范，所以都很好奇一阵乱挤，那整个部队呢就开始思绪那有些人希望看得更清楚的，就开始都往前挤。
也就是说呢，其实因为小朋友的好奇心很充足，又有这个实弹的这种射击所以大家就一直往前挤了。
对，等到队伍都站稳了，连长拿出30步枪。枪管上装好了那一枚枪榴弹讲解完毕呢，他举起枪来就朝着要这个发射的方向，这个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呢，子弹射出枪口，击中的枪榴弹的屁股门按照正常的程序呢，其实枪榴弹经过撞击会发出长啸一声就脱离枪管，偏偏呢那枚枪榴弹呢没有飞出去而是在枪管上面冒烟。
就我记得我们在部校的时候，其实也打过枪榴弹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夜射。打出去的时候，砰，它就有一个那个像放烟火一样一个闪耀的光芒射过去但我们知道，其实，在部队里面，其实也常会发生这种很邪门的事情，所以就会安全教育会做得很充足。
是连长那个时候呢，动作也很精明，在紧张的那一刹那呢，他把枪杆就连着榴弹就是用力一扔，然后自己就赶快向旁边趴倒，那只听到一声轰的巨响等到他爬起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的大兵小兵就全部都倒在地上呻吟，甚至有些人已经罹难。那事后呢，有的人他们的身体里面他们的肝脏或肺脏都还有弹片都没有取出来，因为那时候开刀技术其实是有限的，就陪伴他们终身。
就如果我们在场其实看到这样的情况，冲击一定是非常大，更别说这些娃娃兵们
对，黄伯伯讲，他认为这个演习视同作战那这些牺牲者呢，其实只身来台，死了就死了。那等到孙立人事件发生了以后，完全没有人提到这件事。所以他一直想要让这些来不及长大的幼年兵能够进入到忠烈祠，至少也有人祭拜。
为了在这个6个殉难的，我要想办法要把他进这个忠烈祠。
我们知道幼年兵是时代悲剧的产物。在1950年的时候呢，台湾有这个幼年兵的教导总队。一共有1300人我觉得呢，也许孙立人当时建立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战乱时期呢，可以多培养一些人才可是为什么短短一年就被解散了？那这些幼年兵最后又去了哪里？
幼年兵总队呢，是在1951年4月成立，1952年底国防部以联勤各部队技术兵种缺人为理由，下令解散幼年兵总队。那孙立人那个时候虽然说一再的力争，希望能够收回成命，可是国防部态度坚硬，到了1953年的春天，就停发了幼年兵所有的补给跟粮饷。到了2月15日，15岁以下大概有333人被送进了政工干校教导团去那边就读。那其他的幼年兵被编到了联勤兵工厂或运输学校去学习技术或者是说当驾驶兵。那少数呢进入到士官学校就读。另外还有89人或90人被拨入了总统府警卫大队，都是以浙江籍为主。
等于说呢，政府其实还是有安排没有让这些孤儿或者这些小朋友们流落街头而且呢，还有333人是送到政工干校的教导团去就读。
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呢提到的第一位幼年兵，他打着赤膊，安守挺胸的在那边这个接受教育。
我是排名，这个是我 结果我带回我家乡哦，只有我那个侄儿，把我提出来。
他其实他就是范明文范伯伯，他后来去读政工干校，毕业以后呢，从事军职，后来再转教职。他很有音乐细胞，歌唱的非常的好。
红短裤，戴斗笠，这是我们幼年兵的一个标志。幼年兵只有在凤山街头，一定是唱歌打树啊，唱军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唱了歌以后，一二一，指挥的执行班长，一二一，我们就跟着一二一。最后呢，来个指挥部队的口令，进，就这个动作练习我们将来指挥官在士兵的面前能够威严拿出来。训练呢是培养我们当军官的，不是是培养当军的。
我们可以听到范北北他年纪这么大，中气十足，声音还很嘹亮，
是是，
果然是有练过的，这个真是很不简单哦。那他也是苏北人吗？因为刚刚老谭有提到说前面几集啊，包括这个军中三剑客们，很多苏北人呢都跟苏北有关联。
范伯伯他是现在的广西钦县人，他那个时候呢，其实这个钦县呢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广东，所以他是跟着这个粤系的部队过来。我们看幼年兵总队的来源啊，其实根据幼年兵总队啊，他们成立60周年发行的纪念册，就是《中华民国幼年兵》这本书，它里面有提到，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以广东地区最多。江西啊、山东啊等等也不少，那很多小朋友都是跟着部队就是这样子过来。
为什么是广东的部队最多啊？这个范北北范老师啊，他是被抓还是随军是被收留的？
主要是啊，广州来了一批留完学生啊。那另外广东之所以人数会多，也与海南撤退有关。像是范伯伯，他的叔叔呢，本来是在63军啊556团当班长。那后来这个战事逼近，所以叔叔就带着这个范伯伯就离开家乡，想说等到结束了以后再回去。范伯伯他自己也讲，就是他看到我那个时候的部队一到村子就是开始抢，这见到鸡就杀鸡，见到羊就杀羊，所以他自己也很感慨，就说没有军纪的部队怎么可能会打胜仗。那这支部队呢后来在海南岛海口登陆。
范北北他那时候年纪应该不大，
对对对，
年纪这么小他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深刻记忆跟感觉。
是范伯伯讲哦，后来他的叔叔呢就不见了，但是呢要走之前呢，就把他留了一袋的糙米哦，绑在他的身上，然后跟他讲说，你如果饿了，可以拿出来充饥。后来范伯伯就只好跟着残军啊，继续的转移。后来到了渔林港，这个很幸运的啊，这个因为他年纪小，那个时候在登船的时候没有被射杀，而是被拉了上去，才到了台湾。
范北北他讲的都是现在我们比较难感受到的，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乌俄战争啊，或者说现在加萨走廊的战火，其实也很难，就是我们这种比较远的。比较难感受到这种战争的残酷跟无情啊。
范伯伯讲啊，63军后来到了台湾的时候，基本已经失去了战斗力，那部队呢进行整编，那因为他年纪太小，身高不够，没有部队要他，那还好有一个运输排的排长呢好心收留，那平常就部队操练，他就负责整理那些内幕。
我们看照片里面的脸庞哦，当时的范老师哦，他真的是娃娃兵的稚嫩的脸孔啊。
是因为他怕被部队赶走，没有饭吃，所以他就战战兢兢好的做好长官交代的一切该做的事。后来听到孙立人在高雄有这个幼年兵队，所以他就跟长官报告了以后，很快的就获准参加了幼年兵总队。
我相信呢，这对范北北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本来是这种扶贫无依的这种感觉，担心受怕的日子终于可以稍微缓解了。
是在幼年兵总队的时候，他们除了军队的一般的基本训练这个都要上，但这个课程呢主要是在上午，下午和晚上呢主要是以这个表定的读书时间为主。那除了体能训练之外呢，也有设计课程。他也讲到，就是说孙立人啊，这个也都会亲自去做示范。
基础的训练该有的都有做，真的能够培养起来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也都是集战力了。
对，因为孙立人很重视他们，所以那个时候也特别的交代部队里面，这个每个月要替他们加发奶粉，因为他们都还是在成长阶段，那希望说能够给他们补充一些多一点营养。那所以呢，像范伯伯讲到孙立人的时候，就还也是一样，就是充满感激。 哦，他说如果没有孙将军的话，他可能就饿死在街头，所以也是一样，就替孙安这个非常的抱不平。
难怪我们连前面提到这个樊贝贝，他提到孙立人，其实他也会情绪很激动的。
因为版权我们没办法使用这些生活照，其实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或者说像幼年兵的这些纪念集，都可以找得到一些他们的那时候的一些训练照片啊，甚至是上课等等的照片。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平常都是相当的刻苦。比如说像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就是一排人啊，每个人都是带着斗笠，然后坐在小板凳，六个人一盆菜，每个人前面一碗饭，他们的伙食费呢一天只有六角钱。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的罹患一些什么脚气病啊等等。孙立人呢特别请他的清华大学的老同学，那个时候是台坦的总经理沈振南，从废料的甘蔗渣里面提炼出 V 群的酵母片，就是每个人一天发三颗。之后呢，沈振南因为种种的原因也不能说是跟孙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是依照为叛徒提供资产未遂的罪名，在1951年1月11日在马场町被枪决。那对于这一段呢，范伯伯他其实也很感慨。
种种情况看起来，幼年兵总队的未来我们其实就在这边就可以预知了。那他们解散的过程又是如何呢？
1951年4月，所有的各军种的送来的人数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300人，所以在台南三分子营区正式的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幼年兵总队。到了1952年4月16日，幼年兵成立了这个满周年，举行了运动会。好，那个时候等于说是声势的最高峰。那不过呢，因为报纸还有就是媒体那个时候报道还蛮多的，所以就引来的一些侧目。那有些人认为这些小朋友其实是孙立人的子弟兵，那孙立人是在陪着自己的私人势力，所以他们主张解散。那可是呢，孙立人认为把这些自领的儿童编入了部队，其实你没办法提升战力，而且跟其他的士兵在一起操练也不符合人道，会影响到部队的正常操作。
多种的因素交叉的结果，那到底结果如何呢？
到了1952年的冬天，参谋总长周至柔还有一些将领呢，军中都传遍了他们跟孙立人不和。那到了年底的时候，蒋介石到南部校阅整编后的部队结束以后呢，国防部突然间下令解散幼年兵总队。据说孙立人那个时候为了要保住幼年兵还请彭孟契帮忙，可是没有成功。那到了1953年的春天，国防部停发了幼年兵总队的所有的粮饷补给，孙立人没有办法，最后只能私人资助5名的幼年兵送到他所创建的陆军子弟学校城镇学校，接军呢就是其中之一。
孙立人这样一直力保这个幼年兵总队，是不是会被贴上这种抗命的标签？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到那种育幼院啊、孤儿院啊这种？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的孤儿院、育幼院其实蛮少的，像很有名的这个华信育幼院，它也是在1955年一江山战役才成立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如果把这批幼年兵解散了，让他们离开军中的话，其实是不现实的。
对这些孤幼孩子们来讲，离开军中真的搞不好就要自生自灭了。
对，最后呢，在1953年2月26日，幼年兵总队是正式解散。那解散之前呢，孙立人就亲自校阅点名，赠送每人一张自己的签名照。那只是最后孙安爆发，所以这些签名照都被追回。
连签名照都要追回听起来孙安的影响其实真的蛮特别的。
对，那这些幼年兵呢，后来有333人呢，年纪比较小了，被拨到了政工干校。范伯伯呢，他就是其中之一。那其他还有90多人被选为蒋介石官邸的警卫队作为内卫。那其他的有一些就是变成了部队的补充员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不能下部队的，就是去接受驾驶或汽车保养的训练。
竟然有1/4的人都被挑去念政工干校。我记得这政战体系呢，还包括新闻宣传文艺
戏剧对
对，义工队也是政战学校。
是，
也就是说呢，范伯伯他在这边呢，可以发挥他的音乐天分。
其实一直到现在范伯伯他虽然替孙安抱不平
换句话说，我对我的总司令抱不平，你今天为什么对他如此最后呢，当参军长明升暗降，参军长以后就没有当参谋总长的机会了嘛，对不对？ 他是应该参谋总要统帅三军嘛。如果是真心的爱台湾、爱中华民国，应该是这样处理。
就是我们访问他的时候，他也展示他们毕业的时候，蒋经国写给他们的一封信，里面呢有这样子的句子：钢铁是在热火中炼出来的，你们亦当准备在大苦大难中去试炼自己，考验自己。
这些幼年兵哦，他都是饱经战乱哦。翻开我们这本这个中华民国幼年兵的纪念册，看里面的照片，其实心里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嘛，也会有一点感触的。在录影前呢，我们看过段彩华跟桑平仔的一个书籍哦，它里面多少都有提到说这些少年兵他们在体罚训练哦，厉害的哦。
是。
那我们要反思的就是说，钢铁需要这个热火的淬炼，对孩子们而言，在身心上的压力，就我们现代人来看哦。
会不会太超过？
很难想象它是会有多大的。
对，我们现在很容易用现在的所谓的联合国儿童公约啊等等的去检视啊当年的所作所为，很容易对他们进行批判。我以前访问过一位从浙江过来的陈友万陈伯伯，他是在杭州啊，那个时候跟着一大群人逃了六天六夜，后来鼓起勇气啊。去找了保安第六团收留，那这样子被带到了舟山，编入了75军啊。那因为他们防守的地区呢，其实是距离对岸的阵地呢只有5海里，所以要天天构筑碉堡。那到了1950年5月啊，舟山大撤退啊，他来到了台湾。那才14岁的他呢，必须要跟其他的士兵一样啊，就是每天要武装急行军啊。就是接受这种训练，他说他常常昏倒，他自己又很想念书，所以他讲他那个时候知道了幼年兵总队以后，他想要逃兵转到幼年兵总队。
他已经是在部队里面了，是有心想，可是他却想要逃兵去幼年兵总队。
对，因为他想要念书，真心都是备受锤炼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连部的中山室呢，看到了蒋经国的一本书，叫做《胜利之路》，里面有几句话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说：“人生的意义呢，乃是用他人的体力、智力来克服一切的困难。”把握一切真理，创造事业。然后他说看了以后突然间好像豁然开朗，开始去找书，开始来研读。后来他们调到了大陈岛，这个还利用零碎的时间，甚至于晚上站在营区的路灯下看书。
这样看来，其实在一般部队里面他还有为数不少的幼年兵，而且他们是不会轻易向命运屈服的。
对，我觉得因为有了这些经验的以后，他们后来的很多所作所为其实也会影响到了他们后来的一些动机。比如说像是我们这边提到的陈伯伯，因为有了这段的经历，后来他事业稍微有点成就，他有一次知道了台北的这个滇缅孤军，所以就特别这个飞到的那边去带着去探视，而且还拍了一些照片回来作为宣传。那他还把仅有的一栋的住宅呢向银行贷款，那编印的台北难包啊，台北难包遗物。我们看一下他的拍的照片，发现到他拍的很多都是泰缅孤军的幼年兵，比如说像是台北难包的这本书的封面，他用的就是一张这个端着枪穿着夹脚拖的幼年兵。台北难包遗物封面也是小朋友，这衣衫不整，没有扣扣子，两眼无助的看着前方。
这样看起来，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有幼年兵，就像我们看国际新闻也可以看到某些遥远的地方，即便进入到21世纪都还是有这种娃娃兵的存在。
对，
不过呢，陈北北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即便他不是当这个幼年总队的这个幼年兵，他还是具有这种过来人的同理心。
是，如果再说下去其实就有点悲催了，所以我们还是说一点愉快的好了。其实那个时候孙立人呢，他也会带着大象林万这个去探视幼年兵，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到一些照片就是幼年兵呢拔草在喂食像林万这些大象。
那照片上面是林万
对，
我们都知道动物园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也许这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这种童年欢乐。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台湾最有名的大象就是林旺，他还曾经登上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被票选为这个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5只动物榜首。
对，林旺跟其他的大象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当年是日军在缅甸的时候用来运送辎重的 战象。他后来是被孙立人的新一军虏获，战役结束以后呢，这些象群呢跟着新一军从缅甸步行进入到了云南啊、贵州啊，再走到广西，然后再搭船到广州。1947年的时候，这个林万啊，还有阿佩、阿兰这些就从广州登上了巨轮来到了台湾的凤山。那到了1954年才被送到了台北动物园。
走过千山万水啊，行万里路的林万啊，曾经是幼年兵的宠物应该说是
特
大宠物。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幼年兵几乎都会提到这头大象。我们当然也不能够用一头大象或用林万就是去美化那个时候的幼年兵总队，就是把他们想象的好像很美好很浪漫。他们实际的生活除了下午上课，早上还是要依照年纪进行不同的训练。比较大的呢，他们还是要摸枪摸炮，还有很严苛的体罚，也就是军事管理。他们只有少数的娱乐，除了拔草喂大象，可能就是只有跳跳原住民的舞蹈，还有唱唱歌啊等等。这些幼年兵的老兵很多都认为孙立人成立的幼年兵总队并不是要他们来当兵，而是要把他们训练成军事干部，将来可以就读军校或者说是士校，成为国军的中坚干部。但是呢，最后事与愿违。
不过呢，他们至少解决了最重要的活下来的问题。
对，其实就现实面来讲，活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算是当幼年兵也算是幸运，至少有吃有住。虽然说营区呢绝对不会是快乐天堂，而且呢有些人还来不及长大就到了天堂。
我们今天节目有点沉重，虽然是以孩子为主题，但是这个娃娃兵呢或少年兵的故事多少反映出来在这个战争时期的无奈。走进现代呢，更重要的是要感谢一些默默在替他们争取权益的长辈们，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里面还有一群需要被正视的这个公平正义存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谈兵读新闻历史汇流处，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给我们观看，欢迎大家呢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另外呢，你也可以用 Podcast 收听，欢迎听众们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跟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